好，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哎呀，我这笔记本是怎么样？会，等会儿，不好意思哈。好，现在可以了。师兄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楞严要解》。手机串着呢。好了。第六卷，这个是文殊简选耳根圆通法门。下面请这个刘师兄啊，对，下面请刘师兄上来为大家那个领学。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上次把这个文殊简择的这个，前面从六尘、五根，然后从眼识这十二个方面啊，这12个方面简择的，就说是从这12个方面，它都不是圆通的，既不是圆通的，如何依于这12种法门来获得圆通呢？哎，上次把这些说完，也就是文殊菩萨在这简择的25圣的这个圆通法门呀，或者简择的这个，简择的这些啊，它不是说是这个要找这里面的缺陷。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要找哪一个更适合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基，然后在这地方才去检择哪个是圆通，哪个是不圆通。因为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若依于圆通和不圆通呀，这个世界相悖，也就是说是你这个依于圆通根来修行啊，那要比依于不圆通根修行来得快，有这个持速不同，你持速不同，所以在前面就说是呀，出发心修行的人呢，对于这些他有一个持速不同容，就是这地方有快有慢的差别，所以在说这个东西，至于说是这些前面说的这个从色尘呀，或者音尘呀，或者是其他这个六尘六识，或者是。六根、五根呀，从这些每一个门中都能入于圆通，都能证入。但是你要知道呀，就是这些法门呀，你现在要去修这些法门啊，要有人指导，要有人指点，不能说是仅仅是开了这一段经文呀，就去拿着这个去修。那没有人指点你，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过来，那你怎么去修这个？那你怎么去证得圆通呀？所以说很难很难，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就是这个条件已经不成熟了。这只适合于当时的那些人，当时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以这样的机缘来证得圆通的。但是呢，你如果是现在再去找一个这样的法门，比如说像这个，像从这个后面的这个水大，以水大乖的这个月光童子，哎，他就观这个身体全部是水性，最后乖到自己身体就像化成一片大水了。那要这样的法门，现在还有人修吗？也不一定有人修，或者即使有人修，大家也不知道，也就不适合于现代众生的根器了。所以说是，首先是没有人来指导这个事儿，所以你就想从这个地方入呀，没有入手处了，没有入手处了。所以说是不如呀，就从这个现在已经当机的这些法门里面去拣择。所以说是有些人呀，他就说是拿这个来说事儿，拿这个来说事儿，就是其实25圣，既然门门都可以入于圆通，为什么不去依于其他几门去修，而非要依于耳根圆通呢？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依于其他几门去修的话，没有人来指导了，或者没有相应成熟的方法，也没有相应成熟的这种理论体系了，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容易下手。这就是25圣，这就是文殊菩萨在这地方简择的这个原因。简择的原因主要就是说是简择出来哪个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这是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是这么简择出来的，这是在楞严经里面这么简择出来的。至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现在也有修这个耳根圆通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修的。就是以前像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记载到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时候是听这个海潮音呀、啊，听海潮音在这地方入道的。那现在修耳根圆通怎么去修呢？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或者有没有人这样去指导呢？也不尽然，也不尽然。所以说是，既然说这些方法呀都不一定有人指导，那就还不如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这时候说法门呢，就说是这种相对成熟的，大家都了知的，都知道的，像这个净土宗呀，或者是参禅呀， 或者是秘法呀，哎，这都是相对成熟的，就是适合于大众的，适合于大家的，适合于各自跟、适合于各自的，这样去选一个法门去修，可能对自己有点用，可能对自己有点益处。就是说是光从这个经教里面去入手，光从听这个楞严经里面说到这个耳根圆通了，就去想依于这个耳根圆通去修行，那可能有点困难。所以说是不如说是踏踏实实找一个法门来修，这样可能更适合于更对自己有点益处吧。所以上次就说到这个文殊菩萨在这谴责到这个文殊菩萨在这谴责到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眼识呀、啊、眼识就算是谴责来了，到下面就是耳识，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耳识就说的这个心闻动十方，生于大应力，初心不能入，云何或圆通呀？哎，这个心闻其实就说的是耳识。这个耳识呢，当时是谁在这地方依于耳识来入道的呢？当时是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依于耳识入道的呀，他就说是呀，他用心闻能够分别到众生的知见，就是他方世界呀、啊，如果有一个众生发心去行这个普贤行呀、啊，他都能够称六牙白象分身至其所。也就是只要有人发心行这个普贤行，哎，这个普贤菩萨都能为其现身。纵然是有些众生呀，业障深重呀，不能观到这个六牙白象，不能观到这个普贤菩萨现身，但是呢，他这个普贤菩萨也会为人爱中摸顶。拥护爱未令其成就，也就是说你只要发心修这个普贤行，哎，这个普贤菩萨肯定是为你加持，为你摸顶成就。但是呢，为什么他能普贤菩萨有这样的大行力呢？就是有这样的大应力呢，是因为他多生力劫就这么去行的，这是他多生力劫而行来的。所以说是这个能够心闻，能够听闻到这个众生的所有之见，这不是一生两生的事儿，这是多生力劫的事，这是以他自己的大愿力大恨力，这以普贤菩萨的大恨力才改招的这如此的这个功德。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呀，心闻动十方，生于大应力。生于大应力说的就是，好，我来录音。哎，我都忘了哪个是录音啊，这个是录音。他就说是这个，生于大应力啊，就说的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就是心闻动十方。哎，这为什么能够心闻动遍照十方呢？为什么这个耳识能够遍照十方呢？这是因为普贤菩萨他以多生力劫的这个大恨力，以这样的原因才改招的这个心闻动十方。那像我们这个初初修行的这个发心初修行的这个初入手修行的这个人，他怎么能够依于这样的方法来证到这个耳根，证到这个圆通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啊、就说是啊，我们对于我们初发心修行的人，要想从这个耳识入手，那是太难了。所以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妙明真心的闻性啊，能够洞彻十方。这地方的说的这个心闻，其实就说的是耳识。前面讲的这个普贤菩萨是依于耳识而悟道，能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不闻，而是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为什么就说是普贤菩萨能够做到如此呢？这是他多生力劫，他是这个以这样的大恨力。为什么呀？当时有这个十方如来教他教这些弟子呀，教这些弟子修普贤行的时候，都是以普贤菩萨的这种恨怨。以普贤菩萨的恨愿来立名的，也就是说你们只要愿意去修这个去这么去行啊，这都是普贤行，都是普贤行。所以说是这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心闻动十方的这个来源，心闻动十方的这个原因。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是心闻动十方。但是呢，纵然他方恒河沙那么多世界的事情啊，普贤菩萨也能寥寥分明。就带有一人发心发愿行这个普贤行，哎，这个普贤菩萨都是寥寥分明。也就是普贤菩萨啊，都称六牙白象为其现身呀、啊。我们那个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菩萨呀、啊，他就要见这个普贤菩萨，哎，他把心空空静静了。空空静静了，遍寻三千大千世界，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普贤菩萨的影子，他看不到普贤菩萨呀。哎，这时候旁边的这个文殊菩萨就教他，文殊菩萨就教他说，你怎么去见这个普贤菩萨呀？你带起一念就能看到这个普贤菩萨了。为什么呀？哎，这时候他就带起清净心的一念，起了一念， 这时候普贤菩萨称六牙白象就现在其前。为什么要起念才能看到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普贤菩萨是大恨菩萨，他要去做事呀，他要去六道轮回里面救度众生呀，他没有这个起心动念，不从这个三摩地里面出来，不从这个定境里面出来，他怎么去救度众生呀？怎么去利益众生呀？怎么去讲经说法呀？哎，这些都要起心动念才能做到。所以说这时候带起清净一念，立马就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也就是说我们都不能住在那个死定里面，都要从那个死定里面起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无量无边的妙用，无量无边的这个恨力，大恨力，这正是普贤菩萨，这正是普贤菩萨。所以说要见普贤菩萨吗？像什么处见呀？就像你度众生的那个大恨力上见，不在别的地方见，不从有相的地方见。所以说这地方啊，就是是纵然有他方世界那么多的事情，普贤菩萨都了了分明。就是带有他方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发心要行这个普贤，要行要行这个普贤行呀，哎，这个普贤菩萨都是成六牙白象现在其前，都是如此。所以说带着呢，因地上要道行深甚广，道恨深甚广大，圆满无碍，才有心的力，才有这个力量心闻而不心闻而不是耳闻。也就是说你真正要这个广大圆满的这个身形，哎，这样才能做到如是闻而不着所闻，这样才能做到了了觉知不着所闻呀。你说没有这样大的这个大亨力，你怎么能证到这个地方呢？你证不到这个地方，证不到这个地方怎么能因缘而是啊证到圆通呢？这就没办法证到圆通。所以说对于初发心的人怎么能入于圆通呢？这就依于这个耳识而入于圆通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初发心的人往往都是心有所住，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啊，都是心有所住，不是住在有上就是住在无上，或者不是住在这个尘上就是住在这个实上，都是在这个实心上用事，都不可能无所住，都不可能无所住。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初发心的人呀，他一有所住，就是这个不契合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耳识圆通，就是不能从这个耳识来证的圆通。我们的这个耳识呀，要么就是随着这些音声跑了，要么就是随着这些动向，要么就随着这些镜像跑了。就像我们前面说这个楞严经里面，他就说是，哎，他敲一下这个钟，大家听到了吗？大家听到了，一会儿不敲钟了，过了一段时间问大家听到了吗？大家都说没听到。其实呀，敲钟的时候能听到的是动向，等钟声消失了，大家也能听到，这个听到是不会消灭的，这个闻性是不会消灭的。他听到的是什么呀？听到的是静相，动静两种相呢，这就是音声生成的特点。但是呢，你的闻性是不生不灭的呀，不随这些动向跑，也不随这些静相跑，不随这些动静二相跑的，这是什么呀？这正是这个闻性。这个闻性呢，时时刻刻都在这分明，不管你睡觉也好，不睡觉也好，有声音也好，没声音也好，都是这么了了分明。但凡有声音，它就入于耳根了，就能听到了。没有声音，一片寂静也能听到，这不就是闻性吗？所以说，但是呢，初发心修行的人呀，初初修行的人都是随着这些音声跑，随着这些色尘或者音尘去跑了，随着这些景象跑了，那怎么能够无所不执着呢？根本没办法做到不执着，没办法做到这个心无所住。既做不到心无所住，那这个一遇而生就没办法来入于圆通。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呀，初发心的人往往是心有所住，着在这个所闻上，着在这个所闻，所闻就是这个音尘呀，要么就是动向，要么就是静向。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就说是出于闻中入流往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你如果说气入到这个闻性之流，气入到这个闻性之流，动向和静向自然而然会消泳掉，所以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地方再也没有动向和静向了呀，动向和静向通通都生不起来了呀。但是呢，这时候了了分明，这时候了了分明，所以叫了然不生呀。这就是闻性的特点。闻性的特点用前面的一个字画，就说是所入寂寂，这个寂是闻性的特点，就像就是那个寂静的寂啊，就是那个寂然无住，哎，就是这是闻性的特点。所以说它既不是动向，也不是静向，我们把这个静和寂啊就混为一谈， 静呢，其实说的是没有音声啦，没有音声，这称之为静。一动是动向和静向都没有了，就称之为寂。所以说是这个文性的特点呢，和音声的这个静的特点，它是有差别的，有区别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锁住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些动向和静向呀都没有了，也就是都不会着在这些锁文上。那么出发心呢，做出去出心修行呢，做不到这个闻而不住，做不到这个心闻。所以说出发心的人怎么能够依于耳识而证的圆通呢？哎，我们这个耳识是什么呀？我们这个耳识就是听到这个有声音啦，听到这些没声音啦，在这个有声音没声音上，在这分别区别，分别这个声音好，这个声音不好，这个声音和这个声音契合我心，这个声音不契合我心。哎，我喜好动的，或者是我喜好静的，这就是所谓的耳识。识的意思就是分别了别，在这地方分别了别这些种种的音声呀，在这地方有这种分别，还这就是有所住呀。有所住哪能依于这个耳识来证的圆通呢？啊，这个耳识这个圆通呀，圆通的意思就是无所住。不会住到一个地方上，不会住到这一点点动向上，也不会住到这一点点静向上。所以说是依于耳识，怎么能证到圆通呢？这就是出发心的人不能做到这样。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一天到晚都是妄心颠倒，依于这个耳识修行不合适。为什么依于耳识修行不合适呀？我们的耳识老是在分别这些音声，老是在分别这些音尘。既然在分别音尘，就是着在落于这个音尘上，落于这个音尘，就不能契入这个文性，就不能契入这个本性，这就是心向外持求了，已经跟着这些外境，跟着这些外相跑了，跟着这些外相跑了，那怎么来契入圆通呢？没办法契入圆通。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呀，就是说对于我们出发心的人来不合适，不来说是这个依于耳识来修行是不合适的。哎，这就是说是文殊菩萨在这捡的这个耳识圆通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这不是出发心所能学所能做到的，就是心闻动十方。大家都知道呀，证到圆通的时候，当然是心闻动十方呀。这个六根六尘六识，通通都是圆满的，通通都是遍满一切，通通都是圆通的呀，没有一个不是圆通的。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云何十八界名如来藏，妙明真心，云何五蕴名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这些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通通都是圆满的，哪一个是不圆满的？都是圆满的。但是呢，你能契入吗？契入不了，契入不了，心有所住，自然而然契入不了，所以是没办法在这地方获得圆通。这就是这不适合于我们出发心修行的这个原因。哎，这就是从耳识的角度来说的。依于这个鼻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鼻想就说的是鼻识，鼻想本全机，只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获圆通呀？哎，这个从这个鼻识，从这个鼻识获证的圆通呢，是这个松陀罗南陀，他是干什么呀？他就是出家的时候呀，他随佛入道，但是呢，虽然有这个戒律，手持戒律啊，但是心常散乱，心常妄动，不能证的这个无漏果，无漏胜果。所以呢，这时候佛就教他乖这个鼻端白，哎。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眼观鼻，鼻观心，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一个方法。哎，他就观这个鼻端白啊，一直就观着这个鼻子下面的这一点点这个光影。这个经过三七二十一天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打气打了三个气一样，他一直在那观鼻中白，观到这个鼻中的这个出入息啊，就像这个烟一样。刚开始呢，这个鼻尖啊，你往下看的时候啊，它只有一个白影子。只有一个白影子，一直看着这个白影子。随着这个时间观的久了，从鼻子中间的这个出息和入息啊，慢慢就像都像有了这个痕迹，都像这个烟熏一样，哎，这个带带的这个烟都出来了。也就是这个心呀，渐渐的这个定下来了。到进一步呀，这个身心圆明，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哎，到进一步这个身心世界啊，通通都是朗照十方。这就说是他乖成了，哎，这就是依于这个乖这个鼻端白，他修证到了这个，证到了这个变成虚净犹如琉璃，这个整个身体啊，整个世界就像这个琉璃，就像这个玻璃这么透明， 烟香渐消，鼻息沉白。这个烟的这种相呀，渐渐消失掉了。就说是刚开始呢，这个出息入息都是有这个痕迹啊，就像这个烟，就像这个抽这个抽的这个烟一样，冒的这个烟一样，它有这个白色的影子呀，白色的痕迹啊。随着这个功夫的逐渐深入呢，这个烟的这个白相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渐这个烟香渐消，鼻息沉白，这个呀一切都透明了，就是这个呼吸啊越来越透明，心开注漏，这就是一切都化成空寂了，一切都化成空寂了，内而身心外而世界都成这一个白相了，白相就是空寂的意思，这是他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这是他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所以说文殊菩萨在这地方检责的时候就说是呀，这个鼻响啊，你通过这个鼻根呀，通过这个观鼻断白呀，你把这个意识注意到注意到这个鼻子这地方，这只是一个权巧方便，这就是权巧机这个施舍而已，也就是说你是心散乱了呀，所以说我这时候教你一个方法乖鼻的摆，这是为了让你舍心久住，让你把这个散乱的心呀，让你把这个妄动的心呀舍住，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舍住心，但是呢一有所住它就必然有所住了，你要把这个心所住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心有所住了，所以叫住成心所住，既然有了住的地方，你住到这个地方那就住不到别的地方，那怎么能证得圆通呢，就是心有所住必不圆通呀，你住到这个鼻端白上哪能契入圆通呢，没办法契入圆通，因为你仅仅是注意这一点，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这个呀，鼻响这地方呀，鼻从鼻识这地方入手，这只是一个权巧方便而已，是通过鼻识这样的手段来让大家把这个心摄住，不要让妄心问，就不要让这个心散乱妄动，以这样的方法来渐渐证入圆通，所以说这是这个鼻响的这个或从鼻识入手的这个特点。这是从鼻识入手的这个特点，鼻响呢就说的是这个鼻识法门，鼻识法门本来就是权巧方便随顺机宜，只是通过观想这个鼻端白来收摄散乱的心，令心安住而不外驰，但是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以无始旷劫以来着相着怪了，修鼻识法门往往会住在这个相上，心有所住即成挚爱，那么依靠鼻识怎么能证到一切无住圆通无碍的真心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些啊，无非用这些方法呀，善巧方便啊，无非是为了摄住我们这个散乱的心呀，要是真正这个住在这个地方呀，一有所住呀变成窠臼，所以说这都不是正道，真正获得圆通的时候呀必然心无所住，也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妄想很多呀，这个妄想散乱的了不得，多的不得了，那就把这些妄想心啊就射到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是这个人的身体啊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都病了，那么我就把这个病啊集中到一个点上，哎，让它浓缩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疤，这个疤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权巧方面，哎，把所有的妄想心都归结到这一个疤上了，这一个结痂上了，那么这个结痂还在呀，这个结痂还在怎么能够证得圆通呀，要更进一步连这个结痂也去掉，这就叫抽钉拔气，你把里面的钉子抽出来了，还要把这个气也拔掉呀，要气还在那里面，那就是还有所住呀，有所住必不能获得圆通，所以说这是这个权巧方便，这是善巧方便，这是方法，让你初入手的时候呀有一个入手处，让你在这地方住到这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念佛呀，念佛心要住到这个佛号上呀，心要住到这个佛号上，用这个念佛的心来摄住这个向外痴求的心，摄住这个散乱的心，这就是所说的净念相继啊，这是所说的正道圆通吗？还没有所说正道圆通呀，要正到什么地方呀，要到这个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号应时脱落，哎，这时候妄念也没有了，佛号也没有了，但是呢了了分明而不断灭，这才是获得圆通，这才是获得圆通，所以说心有所住怎么能证到圆通呢，不可能，但是呢这是权巧方便，这是一时的这个随顺机宜而设立的种种方便而已，不能说是把这个方便当作究竟，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呀，对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呀，从这个鼻识来入手来入于圆通呀也比较困难。 也比较困难。你就像我和这个相近的法门吧，和这个相近的法门，其实和这个相近的法门应该是天台宗的这个天台的这个止观，天台的这个止观，天台的止观呀，它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就是六妙门，六妙门又叫做不定止观或者是小止观啊，这之类的，就是说是从属随止观怀定，就是属这个呼吸啊，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地方来摄心。但是呢，有人能修到这个地方吗？属随止，哎，止到这个地方，有可能到这个地方，就是随着这个悉心助念呀、啊。这个气住脉停啊，这个境界大家有可能会修到这地方，但后面从这个主指的这地方再怎么起观呀，要观成什么呀，要观成一心十法界呀，要怎么观起来呀，这能观到吗？或者是一心有多少属性呀，这能观起来吗？这观不起来了，也就是没人能修成了，或者是没有人修到这个观，既没有修到这个观，后面的环境就更不要说了，这没有这样的人，那怎么去指导你修这个六妙门呀？就是这个方法呀，都已经就是说从讲理论的角度可以讲，但是从实际操作的手段，从实际操作的方面来说呀，已经不适合了，不适合了。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欲问山中日，山中路，须问过来人。你这个山中的路怎么走？你要用问这个过来人呀，哎，过来的人他就给你讲这个地方怎么注意，那个地方怎么走，小心悬崖什么什么的，他能给你讲清楚呀。你这些法门都没有过来人了，你怎么去修呀？自己去摸索吗？也不一定能成。不一定能成，所以说没必要在这地方呀就枉费功夫。有那么多成熟的法门，像心中心啊，或者是参禅啊、念佛呀、啊，那么多成熟的方法，何必找一个都没有人修成的一个方法呢？所以说这都是小止观，跟大止观就更不用说了。一念三千，一个念头里面要观出三千个属性来，三千个属性了，也就是三千法界同时都观出来，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是天台宗呀，基本就是。教宗天台行在弥陀，哎，教理上教观上他还是用天台宗的这种派教方式呀，用天台宗的这种这个见解啊，来派一切教呀，或者用他们的理论体系来认知呀。但是呢，他们行持的时候就不是说是这个一心三观啊，或者说是这个天台止观啊，不是从这个地方去行持了，而是行在这个弥陀念佛法门啦。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教体教理的这个体系有，但是行持的这个方法没有了，行持的方法没有了。所以说是这些啊，就说是证明就是他不适合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了，或者说没有人来做到这样了，没有人从这地方证道了。没有人从这地方证道，那这个法门就越来越不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了。所以说是，这就是从彼想的角度，从彼时的角度来说，就是稍微相近一点的，大概就是天台宗的这个止观法门。所以说要从这个地方入手呀，你怎么能来证得圆通呢？那就比较困难。这就是从彼时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哎，紧接着是从这个舌识的角度来说，舌头是干什么的呀？就是说法的，讲经说法的。哎，说法弄英文呀，他整天说这些譬喻呀，说这些经文呀，讲经说法，这都是弄英文。说法弄英文，弄英文，开悟先成者，明智非无漏，云何获圆通呀？哎，这是从这个舌识的角度来说。舌识的角度是说的谁呀？舌识的角度就是这个富罗那。富罗那他是从这个舌识的角度来入于圆通的，他是怎么从这个舌识的角度来入于圆通的呀？他是旷劫以来辩才无碍啊，宣说苦空，深打实相，也就是他多生历劫都在这宣说，都在这个辩才无碍，这就是他舌识的这个妙用，他有这样的作用，或者是他有这样的这个根气来宣说这些苦空无常的这些法门，而且深达实相。是哪实相？所以说世尊在这地方知道这个他有这个大辩才，所以就让他呀用音声来发扬光大，用音声来弘扬佛法，来救度众生。哎，这是他从舌识入道的一个方法。这是他从舌识入道的这个方法。那么就说是他从舌识入道呀，他不是说是这一生才是这样的呀，他不是以这一生才用这个法音来降伏魔怨的呀。消灭诸罗，他并不是如此，而是多生历劫，他是多生历劫都是这个辩才无碍， 所以说这是众生不同的特点，他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说是他能从这个舌识来入道，入有圆通。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能这样吗？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是这样。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说法弄英文，开悟先成者。这个富罗那在这地方通过说法，通过鼓弄音声，通过讲经，通过说这些种种义理妙趣，通过这些让诸入圆通，这从这地方开悟，它是什么原因啊？这就是说开悟先成者，它是多生历劫的事儿，它是多生历劫在这地方深达实相，多生历劫在这地方辩才无碍，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开悟先成者，也就是它是多生历劫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才能从这个说法中入于圆通。但是呢，要是对于我们初发心的人来说，说这些法呀，说这些言句啊，说这些无言句啊，这都不是无漏，这都没办法弃入无漏。也就是这些言句它都是有漏的，也就是我们常说呀，但有言语呀，皆无实意。就但凡你有所说的啊，都有落处，都无实意。既然说都不是这个究竟真实的，都不是无漏的，那怎么依于这个言语，依于这个说法这一套来获得圆通呢？也没办法从这个地方证入圆通呀。所以说这是他这个富罗那的特点，并不是我们这个众生的特点。我们这个众生的特点都不是辩才无碍啊，也不是在这宣说苦空无常无我呀，更不是深达实相呀，所以怎么能依于这个舌识来证入圆通呢？这地方就不容易，不一定能从这地方证入。哎，所以我们禅宗有一个公案啊，就是有句无句如藤一树。我们有时候说有呀，有时候说无呀，就像这个藤啊靠在这个树上一样，枝枝蔓蔓永远要有个依靠，要么就说倒在有这边，要么就倒在无这边。或者是怎么说吧，就是说我们在这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呀，我们要描绘这个明心见性呀，要描绘我们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啊。有时候说无呀，有时候说有呀，或有或无呀，或无或这些呀，这些通通都是如藤依树。就像这个藤蔓啊依靠在这个树上，你非要依于言语才把那个事情表达清楚呀。所以说后面他那个禅师呀就说是呀，有句无句如藤依树，这是什么情况呢？他就说是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成，画也画不着。哎，你要用这个言语来描述这个明心见性啊，描述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那不是用言语所能画的，那不是用言语所能描绘得了的。所以叫不是，也不是从有句里面，也不是从无句里面可能表达清楚的。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有句无句如同一树。哎，这个弟子还不放过呀，他就紧接着问，呼吁这个树倒藤枯是如何呀？我不从这个有句里面说了，我也不从这个无句里面说了，这个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不明心见性啊，一脚踢翻了，在这地方踹倒了，把这些根连根拔掉了。这时候怎么样呢？他的师父就说是呀，相随来也，相随来也。这时候就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了呀，再也不住住在这有上，也不住住在这些无上，通通都不住住在这地方了。也不说有性可见，也不说无性可见，这些通通都是细论，这不就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了吗？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明句非无漏。非无漏的是什么呀？是说的是心呐、啊。那个明句只是一个工具呀、啊、它是通过你的心，通过你的心，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表达出来的，不是说是明句上有漏无漏，是说你的心不是无漏。既然说心有所住，心不无法弃入无漏，那你所说的那些言句更不要说是能弃入无漏了，根本不可能弃入无漏。只有在这心无漏的时候呀，说言句，说有也可，说无也可，说长也可，说短也可，说动也可，说见也可，说全巧方便也可，说究竟真实也可，通通皆可。为什么呀？心弃入无漏，心弃入无漏。所以说修行啊，是从心地上用功，不是从这些言句上，也不是从这些名相上，不是在你说的怎么好听，也不是在你疾风转雨做的这个对答对的如何流畅，通通都不在这地方，通通都不在这地方。就是这是心地的功夫，这是心地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些外相上，并不是如此。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呀，明句非无漏，说的这些所有的言辞呀、音声呀、义理呀，它都不是无漏的，都不是无漏的。为什么呀？心不是弃入无漏，心不是弃入无漏。就是这样怎么能获得圆通呢？这样就不容易获得圆通。 对，境界里面就说谁呀、啊？说法弄音文，开悟先成者。说法呢，可以是要借助这些音声文字呀，但是呢，要开悟在先。也就是你要说法呀，开堂说法呀，你要不明白，你自己都是瞎眼害，你怎么跟别人说清楚呀？你自己都不明白这其中的妙意，不明白这其中的义理，如何来给别人解释清楚这里面的事呀？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糊涂，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呀，首先要开悟在前，也就像我们那个禅宗的那些祖师呀，以前都是什么呀，他要传法都是什么呀，哎，他以开悟见性为种子，你要是真是开悟见性了，那可以开堂说法，可以开堂说法，不像现在他都是法卷传法，你写一个偈子给你添到那上面，把你的名字挂到上面，就算是把这个法脉传下去了，那以前也不是如此呀，以前不是如此，像有一个禅师这个皇帝啊，要请他去说法啊，他不想去，他要躲开这个事儿，他就实在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皇帝已经请了好几次了，再不去他就要杀头了，他就没办法，他就说是，哎，那我就找一个这个就说法的人嘛，他就去这个厨房里面找那个火头，那个火头在烧火呀，他就问这个外法归一，这个什么叫外法归一啊？哎，这个火头啊，拿着这个火条，一把就这个插到这个插到这个炉子里面去了。哎，他说这个外法归一，那什么是一归何处呀？那么外法既然归一了，这个一又归到什么地方了？他立马就把这个火条从这个炉子里面拔出来了。好了，这就是明白了。有这样的徒弟在啊，我就可以走了。哎，他就把这个法传给这个徒弟，说是你就可以开堂说法啊，你带我说法吧，我就走了。他就在那圆寂了。皇帝来请他，哦，这个人死了，这个人已经走了，没有了，所以他就躲过这个事了。所以说都是以这样，都是以这个开悟见性来这地方才能出世说法，并不是说是在这地方没有开悟见性就在这地方给众生说法，那怎么能行啊？根本不行。所以说这些音说法的时候啊，都是借助于这些音文啊，从这些音声文字呀，但是呢，你要不明白这其中的妙意，不明白这其中的义理，那就是一盲引众盲。就是如果没有真如实相，不是言语，因为真如实相不是言语所能及，思想所能到的，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施，不是你那个逻辑思辨推理所能了知到的，也不是通过你这个意识思维所能思维到的。所以我们老说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啊，老人在这地方说一念不生寥寥的分明的灵智之性朗然现前，若能一把请来，就是这个当这个就是见性，就是这个学人无上的福报。哎，听到这个话呀，我们就开始思维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开始想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想什么是灵智呢？想什么是自信呢？在这地方绞尽脑汁的在这地方认为这就是那不是，其实这些都是落于思维，落于这个意识分别，那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不在你的意识里面，不在你的思维里面，不在你这些种种的妄想里面，通通都不在。所以说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识，不可以通过视之聪辩来了知到它。为什么呀？视之聪辩都是妄想，都是妄念，你应该把这些妄想妄念通通都消融干净，消融干净而不断灭的，这才是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所以说许真才实就才能证到这地方，不是说是靠这个舞动舌头呀，在这地方说几句讥讽转语啊就能到的。就是如果没有打开本来清净实相，只是懂得一些文字义理，会打两句讥讽，下几句转语，舞文弄墨的写几首寄送呀，或者识人家的唾语，住在这个文字语句上了，哎，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像我们都是这样，以为懂得了这些文字义理，会说两句积分转语，哎，就是开悟了，就是见性了，其实不相干啊，这和你正道有什么相干呢？生死来临的时候，你那两句积分顶用吗？根本不顶用的。圆悟克勤当时呀，他就在这个。他在这个无足法眼的底下，说也说的，唱也唱的，举也举的，说义理也可以说，打积分也可以打，下转语也可以下，让他来开堂说法也可以说的，但是呢，就是差一招子，所以说无足法眼都不肯他呀，都不肯他，就是他说什么他无足法眼都不肯他。哎，这个圆悟克勤就有些生气了，说哎呀，你这师父呀是强移坏人，强移坏人的眼目，你这为什么就不肯我呢？我肯定说的都是对的，你为什么就不肯？你肯定是故意不肯我的。 哎呀，他就没办法了，他跟那个他一块那个师兄啊，就是另外一个叫佛眼吧，叫佛眼还是谁？他们两个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呀，这个佛祖法眼就说是呀，你到半路上遇到一场寒热打呀，寒热打就是得了这个疟疾了，生了病了，就一会身体一会发冷，一会发热，就是你遇到一场寒热打呀，你才能想起老僧来呀。哎，结果他就不相信，他都走到半路上，突然生病了。生病了就是得了这个疟疾，一会冷一会一会发冷一会发热。这时候呢，他平生所做的这些偈颂呀，所记下的这些义理呀，所有懂的这些言语啊，通通都不顶用了。哎呀，一不顶用他就想啊，那我生病好了，立马要回到这个五祖仙师的地方去，立马要回到他那地方去。这就是等他病好了，他立马就回来到五祖法眼这地方，再也不乱跑了。这是缘无可情啊，就是那时候的人也都这样，那时候的人以为懂两句义理，这就是开悟见性了。但是呢，这有师资呀，那时候为什么禅宗兴盛，是因为有师资呀，他有这样的明眼人呀，他能看到你在这地方不稳当呀，你不是真实的呀，你不是究竟的呀，所以说他老是不肯你。等到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哎，他就是这样，我的这个使者呀，会的柴了。就是这就说是不能说是在这些文字义理上，不能说在这些积分上转语上懂得这个写两句偈颂呀，或者说是说两句转语呀，就认为道家了，根本差得远的，不相干。所以说住在这些文字语句上呀，这是自误误人。误人呢也未必，就说是大家各学人自有学人的眼，你未必误得了别人，但是呢自己把自己耽误了，自己不自己耽误了。所以我们出言吐语啊，写文作诵要从自己胸襟中流露出来，方能盖天盖地。也就是给人上堂说法啊，开示啊，讲经啊，这些都要从自己胸襟中流露出来。当时的这个雪峰禅师这个人呀，他就跟这个他跟这个他也去参过洞山，参过头子，他跟那个庆山嘛，跟庆山两个人，所以说他后来就埋怨这个庆山呀，说哎呀，当时随这个庆山老还不着便呀，是这跑那跑，这猜那猜，到最后才到这个德山底下，到最后才到德山底下。有一天他们的师兄两个就德山雪峰和这个岩头就从德山底下下山了，哎，下山了，结果碰到这个大雪阻山，他们出不去了。就在这个破庙里面就待下了，待下了之后，雪峰呢就整天在这打坐，岩头呢整天在这睡觉。哎，这个雪峰就前几天还可以，隔了几天呢他就受不了了，说师兄呀，你起来也打打坐吧，你不要在这整天睡觉了。这个岩头一听说，哎，我以为你下山这个波扬大叫，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整天在这坐在这地方，就跟那个村里面的土地公一样，你坐在这地方干什么呀？你以后出去要磨昧人家男女呀，你要这个欺诳人家这些众生呀。这个雪峰就说是，哎呀，我不是说是非要在这地方打坐呀，但是呢我这个心里面不踏实呀，心里面不稳当呀。他虽然从德山底下已经下山了，但是呢心里面还不稳当。言头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呀，那你就把你不稳当的地方说出来，是的地方呢我就给你肯定，不是的地方呢我就给你划掉，就给你否定。这个雪峰呢就说了自己这个修法的因缘，或者采访的这些过程，学到的这些理程，他就说了到这个洞山的那地方呀，听到什么偈子呀，哎，他有什么感悟呀，什么感通呀，哎，听到这些说法呀，这个岩头呀都一一给他划掉，都一一不肯他。到最后呀，就是到最后呀，岩头就说是呀，你如果是想要波扬大叫呀，要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方能盖天盖地去。要从你胸襟中流淌出来，不是从别人的言语里面流淌出来，不是从别人的语句里面流淌出来，不是从别人的那个想法上流淌出来，和别人完全没有关系，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解脱是你自己的事，正道也是你自己的事，轮回也是你自己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说都要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才可以。所以雪峰在这地方说，哎呀，今天方是鳌山成道呀，他们在那个地方叫鳌山， 鳌山的这个败路上大雪阻塞了。他说是，哎呀，师兄呀，今天方是鳌山成道呀，也就是听到岩头说这个话呀，他心里面呀，才彻底把这个事放下，他才彻底从这个地方透过来。就是原先啊，那些义理啊，那些道理啊，他能不明白吗？也明白，怎么会不明白啊？在这地方久参知识，这些道理啊，这些见解啊，都有，但是呢，就是心里面不稳当。就跟我们修心中心法一样，哎呀，老师说了那么多了，听也听得，说也说得，给人说也说得，这个自己也听呢，也能听明白，但是呢，就是不稳当，心里面不踏实，不稳当不踏实，这就是信不具足啊，信不具足啊。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若遇波阳大教，一从自己胸襟里面流淌出来，方能盖天盖地。你要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才可以。老人说的那是老人说的，历代祖师说的那是历代祖师说的，诸佛菩萨说的那是诸佛菩萨说的，与你有何相干啊？与你的解脱有何相干啊？与你的生死轮回有何相干啊？通通不相干，通通不相干。所以说要从自己的胸襟中流淌出来，自己的胸襟中流淌出来干什么呀？逛古要经。和这个古人同一鼻孔出气，盖天盖地去，不媲美于古人，不让古人专美，不能说是只有古人在这地方争道了，自己没有这个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地方才能从胸襟中流淌出去，盖天盖地。哎，这就是雪峰在这地方成道。所以说这地方呀，就是解文作诵呀，这些都要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不是在这地方意识分别，不是在这逻辑思维，通通都不在这里面。所以说法呢，靠的不是这个舌头的辩才，不是舌识。当时的这个舍利佛呀，他是因为多生力劫的这个辩才无碍，他有这样的这个妙用呀，所以他才能从这地方豁入圆，气入圆通呀。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辩才呀，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鼓动舌识这地方入于圆通，那就很难。所以说名句非无漏，云何或圆通呀？这些名句就说的是这些文字义理，无漏呢就说是没有造作。我们说这些名字义理呀，都是有造作，都是有造作，就是都是依于自己的想法，都是依于自己的见解而说出来的，没有这个气入无漏。不是气入无漏呢，那所有言说皆是无实义的。皆是无实义，所以说无漏呢，就是没有造作，法而如是，证入到这个无漏了，证入到这个法而如是了，才知道这些言辞义理都是这个什么呀，止悦之止，都是意气的方便而已，假借于这个方便来让众生明白这个义理，这就说是就像那个路标一样，把这个路标在这地方说出来了，你不能研究这些路标呀，你研究这个路标是用什么字体写的，写的如何好，如何好看，用的如何如何精妙，但是呢，你永远不去往那条路上走，那你怎么能到家，永远到不了家。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气入无漏了，才明白这些言句，这些言句皆无实义。所以说大智慧是本来具足的，文字义理呢是有造作的，不是我们的无漏之心。如果说法是靠这个舌识的辩才，着在这些有为造作的这个文字义理上，怎么能证到这个没有造作法而如是圆通无碍的自信呢？哎，所以说是这些啊，证的圆通啊，证的无漏啊，和你这个有句无句都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哑巴还不能证到了呀？哑巴他没办法说话呀，没办法说话怎么证到呀？就是并不是如此，不在这些文字义理上，不在这些描述上，不在这些言语上。那个赵州禅师呀，就说呀，赵州禅师就说是，你们呀，30年不要说话，没人把你当作哑巴，为什么呀？行住坐卧哪个不是言语呀？起心动念哪个不是言语呀？这些通通都是言语。山河大地岂是无言语呀？山河大地四清四黄也是言语，天地外物岂是无言语呀？时而斗转星移，时而迎合苍穹，这都是有言语，哪个是无言语啦？都不是无言语。所以说在这地方你30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不如做一个哑巴，你就在这地方无言语入手。在这地方什么呀，就说是钩子有佛性吗？无，就用这一句无来截断一切妄想，截断一切言语，截断一切造作，这样去入手，这是一个入手的方便，这是一个入手的方便。所以赵智就说是啊，你在这据理力作3年如果不能证道呀，截取老僧投看，你在这地方就当一个哑巴，什么都白不知白不解，就当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就在这地方提这个无字，你如果3年不证道呀，那你把我投砍下了得了。 就说这一切啊都是有为造作，这不是没有证到这个无为造作，没有证到这个法无是圆通无碍的自性，不能依于这些文字义理，文字义理是有漏的，或者是无实义的，无实义的怎么能证到这个圆通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舍实修行啊，不一定能行。这就是从舍实的角度来说的。紧接着就是从这个从这个生识的角度来说的，就叫吃饭但熟身，非身无所住，缘非变一切，云何或圆通呀？这个持身呢，就说的是持戒。这个从持身生识的这个角度入手，这是谁啊？这是优婆离，他是从这个生识的这个角度，证到圆通的，他就是随佛出家，他是最早的这个随佛出家的，跟着佛呀一块从这个金翻王那里，从他那个父亲那里逃离出来，从王宫逃离出来，随佛一块出家，成佛教界，他就在这地方做这个三千威仪八外细行，哎，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法，把这个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也就是通过这个手持戒律的方式来证道的，让自己的身心寂灭来证道这个阿罗汉的。所以说他就说呀，如果要是说圆通啊，那就是他是执着这个身体，他是通过用身体的这种方式，用收摄身心，所以他就说是呀，我以直身身得自在。刚开始呢是执着这个色身，执着这个色身干什么呀？要符合佛的威仪呀，符合这个种种细行呀，要从这地方入手，把这些地方方方面面都做到了，身心自然而然得到自在，这就身体得到自在。次第紧接着是干什么呀？次第执心，他也不是一直在这地方执着身相，就是说是他不是一直在这个界相上做文章，他逐渐回归到这个心体了。心体是怎么地方呀？次第执心，心得通达，也就是我们说的起心动念皆是犯戒。刚开始确实从这个戒相上，从这个行住坐卧，从这个三千威仪八外悉行上着眼，但是呢慢慢的从这个戒相，从这个外相回归到这个自心上，从这个心上着眼，所以叫次第执心，心得通达。哎，从这个起心动念上开始着眼了呀，这时候才真得通达的呀。所以说这是优婆离啊，依于这个身识而住于圆通的，也就是他是从这个收摄身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这地方文殊菩萨检择的时候呢，就说是持身待树身，非身无所树。哎，我们要持戒呀，我们要收摄身心呀，就是约束自己的这种行为呀，约束自己的这种思想呀，这是有身体才能约束。我如果没有身体，我要约束个什么呢？这些身体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约束的呢？像这个无边身菩萨，他连身体都没有，你约束什么呀？这就是缘非变一切，这个身体啊本来就是不是变卖一切的，只是这个以众生以少分的四大为我，假合，这都是四大假合而成的，众生都以这个少分的四大认为这就是我的身体，在这少分之中它不是变卖一切的呀，它哪是圆通的呀？它不是圆通的呀。既然不是圆通的，你只是在这一个色身上做文章，只是在这地方持饭吃这个吃收摄身心，那怎么能够侵入圆通呢？怎么能够证入圆通呢？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非圆非变一切，这个身体本来不是变满一切的，那你从这个身体上做文章，如何能来这个证得圆通呢？也不容易。所以说这也不适合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说身呢，这里就指的是这个身识，身识呀与身根和身处是为缘起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根呀，我们这个色身呀，有了这个触尘，以这个触尘为缘，根尘为缘，才能升起这个身识呀。所以说离开了这个身根，离开了这个触尘，那就没有身识了，也就是没有东西来接触你的这个色身，没有外缘，没有这些触尘来接触你的这个色身，你怎么起这个种种的这个身识的了别？你怎么起这个冷暖华色的这种认知呀？不会有这样的认知。所以说身识呢，不是处处都有的，它不是变买的，不是周边的，不是周边法界的。身上的这种三恶业啊，也就说的是这个杀道淫。假如说是持身，身持戒律不犯，不造恶业，只是说是在这收束摄住这个身识，对身识以外的就没办法摄束了呀。所以说这个 优婆离啊，他也不是只仅仅是在这个身体上做文章，在这个身体上作业，他还是回归到这个心上了呀。最开始他就从这个身体上做文章，从这个持戒，从这个细行上、威仪上，在这地方着眼，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心体上，从这个心上开始着眼。哎，所以说这个优婆离也是这么做功夫的，我们在这地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些持戒的也是一样，最开始他呢没有下手的地方，你让他直接从心里用功，他没有下手的地方，没办法可操作，所以呢就从这些戒相上，先从这个种种的这个戒相上，有几百条这个戒文呀，从这个戒相上入手，从这个界限上入手，慢慢来回到这个收摄身心的角度，收摄身心就了了吗？就证得圆通了吗？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最后呀，要明白呀，这个身也了不可得，心也了不可得，心都了不可得，拿什么来输呀？拿什么来收呀？还有你收的余地和摄的余地吗？心通通，身心都了不可得，但并不落入空寂，并不落入断灭，这不就是圆通吗？从这地方来才能证得心的通达呀，才能证得遍满圆通呀，所以说是也是一样，刚开始他有一个入手处，入手处就是在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从这地方入手是渐渐回归到这个心体上，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啊，只能收摄摄不生识，对生识以外呢就没办法收摄了，既然生识自己尚且不周遍法界，那么依靠他怎么能够证到这个周遍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圆通无碍的真心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呀，因为这个身识修行不一定合适，就说我们在这地方身识是什么呀都闹不清楚，身识和身根还分不清楚了，怎么来因为这个来修行呀，更难了。紧接着呢就是从这个意识的这个角度，身识说完了，就是从这个意识的角度来说，意识的角度来说，就说是神通本素因，何乖法分别，念缘非离物，云何或圆通呀？哎，你要单独这么去对应这个意识的这个从意识的这个检测意识呀，你可能不容易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这个地方是对着什么来说的呀？是对着这个大目犍连来说的，因为当时从意识入道的时候呀，就是大目犍连二十五声圆通的时候，说的是大目犍连依于这个意识而入于圆通。他是怎么依于意识而入于圆通的呢？他就是在路上起时的时候呀，碰到了几个三兄弟，在那说这个如来所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深深的义理。哎，他依于这个所听到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义理来深入思维，深入这个思考，然后在这地方证得圆通了。哎，他这地方证得圆通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个无量无边的神通。这时候就说是世尊在胎，他为神通第一。哎，这就是神通第一的这个大目犍连。这时候说的这个就是正好就说的是大目犍连的事。神通本素因，这是什么呀？这个是他从这个听到别人说因缘所生法，就在这地方证入圆通了，就起了种种神通了。这个神通是怎么来的呀？这是他宿世修行的原因，不是他现在证道了就立马获得圆通了，这是他宿世的这个原因。所以这地方就说是神通本素因，这是大目犍连多生力劫修行的原因，不是说是现在从这个不是从这个现在从这个意识上，从这个意识思维上证道了，从这个意识在这地方证道了，获得证入圆通了，就获得了这些神通，并不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所以紧接着说，何乖法分别呀？和这个意识分别有什么关系啊？和意识分别没有关系。大目犍连在这地方证的神通，那都是宿世感召到的，不管你现在的这个分别，不管你现在的这个意识思维。再说了，你这个意识呀，都是有所缘之物呀，所缘的什么呀？都是法尘，无非就是前五识落下的这些影子而已。因为这些有所缘，那就不能离开这些外物呀，不能离开这些所缘的呀，不能离开这些所缘的，要么就是在这些生尘上，要么就是在这些灭尘上。所以说生灭啊，都是有所缘，那既然都是有所缘，都离不了这些法尘，那怎么能获入圆通呢？圆通呀，就是遍满一切，这个法尘呀是时而有时而没有，所以说这也不能依于这个来证入圆通。就是这是从这个意识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从意识的角度来说。 境界就说是呀，境界这是老人在别的地方的解释吧，这就是人们往往有个先见，就是先入为主的这个见解，以为发神通才能见性。不要说是这个发神通就是见性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见解，就是修行过程中呀，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见解，都是以先入为主的见解，认为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必须要做到一动不动呀，必须要做到这个清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这都是自己给自己附加的这些条件，这都是先入为主啊。你有这样的见解了，老人说的时候呀，说那个修法仪轨的时候呀，就说的那么简单，没有说这些其他的事儿，没有说这个身体痛呀痒呀这些事是什么样，通通都没有说过。既然没有说过，你何必在这上做文章呢？你但凡在这地方做文章，那就是你有你的见解，你有牢牢的执着着自己的见解，不肯把自己的见解丢掉，也就是你不愿意契合到老人的执念上来，那无人能奈你何，无人能奈你何。也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呀，首先不要有自己的见解，你那个自己的见解不重要，你这么想那么想，你认为是这样，你认为是那样，都不重要。圣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呀。我们的这种意识呀、见解、分别思维啊，通通都不可信。所以说，只有从深入义理、深入经教，看老人、看祖师的开示，看他们的见解是什么样。他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没有任何见解可言，我们哪有自己的见解，我们自己的见解一点点都不可信。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见解要空掉，把自己的见解要放掉，自己的见解放掉，完全信入，完全的接受老人的执见。你接受不了，接受不了，那有修行的过程，但是呢，你要信入这个地方，你要信，你首先要有这个信心，你连这个信根都没有，你光是在这信自己的见解，信自己的意识思维的那一套，那有什么用呀？那与你解脱，那与你修行有何益处呀？没有任何益处，没有任何益处。也就是老人的见解在那放着呢，你先不要有自己的见解，你先依于老人的见解，你有可能这地方不接受，不接受，但是呢，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是一个逐渐修行或者逐渐修正的一个过程，这个逐渐是慢慢修正的，你可能意识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随着修行的深入，逐渐逐渐会发现真正的见解就是老人所说的那样。所以是首先是把自己的这些见解啊，把自己的这种意识啊，把这种把自己的这些心心念念啊，全部放掉，全部放掉，不要在意你那个给自己设的条条框框。但凡老人在这个修法仪轨里面没有写的，没有写的就是没有你着眼的余地，你何必在这地方做文章呢？没有你在这地方做文章的余地。但凡别人说的那些和老人所说的不符合的，那都是别人说的，和老人说的有什么关系啊？既然不是老人说的，那就不用去听他的呀，何必拿着别人的执见套在自己的头上，让弄得自己寸步难行啊。所以说这些见解啊，都是先入为主，都是先入为主，先自己有了这样的见解了，其实修行的时候啊，应该把自己的这些见解放一放，把自己的见解扔一扔。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凡夫的见解都是要么就是落在有里面，要么就是落在无里面，这就是边见，要么就在常里面，要么就在断灭里面，哎，这就是所谓的边见。我们所说的不正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邪见呢，就是说的这些身边邪戒禁取，哎，这些都是不正见，其中就有身见呀、边见呀，就是这些。那修法过程中呀，就是修法的时候啊，首先把这些啊放一放，放一放，你应该使劲的契合到老人，契合到祖师的这些见解上来，契合到祖师的见解上去，契合到诸佛的这个义理上去，而不应该是拿着自己的见解来派定诸佛的见解，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就是先入为主的这个见解啊，修行的过程中先应该扔掉。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呀，我们往往都是有这个先见，先入为主，认为发神通才是见性呀。谁说过发神通就是见性了呀？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吗？老人在这地方说发神通就是见性了吗？老人也没有说发了神通才是见性啊。既然老人都没有说过，那你干嘛以这样的以这样的种子来判断见性不见性呢？判断见性不见性，老人有自己的这个写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啊，有那五条呀、啊。你干嘛用神通这样的事来判断啊？所以说这些啊，都是我们自己先在这地方自己的认知，在这地方有了自己的认知的，这个自己的认知不扭转过来啊，这就永远是邪知邪见，永远是邪知邪见。所以我们说，老人就说是呀，修行的这个第一要义啊，在于什么呀？ 在于朕之间，在于朕之间，不在于你有神通，不在于你有功夫，不在于你一做几大劫，通通都不在这地方，而在于你有没有朕之间。有朕之间，这才是修行的这个朕入手处。所以说别以为发了神通才叫见性，那都不相干，不相干。所以说不发神通不是见性，见性就是要发神通，你没有发神通你就没有见性，这就是自误他，太可惜了。你就说你自己在这地方说呀，说我没神通那我就没见性，你自己说你耽误你自己不要紧，但是呢有些这个地位高的人呀，有些这个前呼后拥的人呀，他有这个法缘呀，他说话别人能信呀，这些人呢他出来也说这样的话，那就是误与别人了，他就是误人法身慧命，这就是太可惜了。就是实际上历代大祖师啊都没有先发大神通，都是先证悟后再通，就是都是先在这地方证的漏尽通，后来才发的这些随后发的这些五通。其实也有先通后悟的呀，像那个这个破山禅师还是那个密云悟禅师，破山禅师他就是这个虽然没有悟道呀，游戏神通即不悟，但是呢佛法大义未梦见灾呀，哎他出神通还是出的一声声呀，他一声声去把别人家的这个鸭子偷了，这就是先有神通了呀。他师父就说骂他呀，哎呀你这个人呀游戏神通即不悟，你虽然有这个神通游戏啊，但是呢佛法大义没梦到，你还在这有神通了，有神通有什么用呀，你连佛法的一点点义理都没有闻到，佛法的一点点意味你都没有尝到，所以叫佛法大义没梦到，你梦都没有梦到呢，还说一个修行人出家人呢，根本不配当一个修行人，不配当一个出家人。所以说他在这地方就开始刻苦修行用功，来证到这个漏尽通，证到这个道通。所以说在这地方再说开悟，再说这个起神通的事。所以说很少有这样先通后悟的，都是这个先悟后通。先通后悟有没有呢？也有，那就是极少，有些是宿世带来的，这些叫报通，也就是宿世在这修行呀、他往多生力劫的修行，就像前面所说的大目犍连，他那个神通是多生力劫修行而来的，不是在这地方一开悟就有的，是多生力劫的事，这叫报通，改的报通。通就是但是呢还没有开悟，虽然有这个神通呢但是还没有开悟。有些的人呢就是这个鬼通，他是这些精灵鬼怪附体啊或者乱七八糟的认为有神通了、其实都是什么这个妄想分别，那都不是神通，都不是神通。所以说神通和开悟呀这是两码事，但是呢现在就是把这现在的人呀都是把这个悟和神通摆到一块混为一道，说你开悟了见性了你要发神通，你没发神通呢那你就是没开悟，人们不知道这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是呀、大众的这个眼睛呀、大众的这个知见不正，悟着呢，什么是悟呀？悟就是醒悟了，觉醒了，不再着相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根呢就是净，就是尘，都是我们法身自己。所谓的神通呢就是一切吃入一切食都能起妙用，都能无碍，都能不隔碍，这就叫其本性的神用，这就叫神，或者叫神用无边。通呢就是通达无阻，没有妨碍，哎，没有任何隔碍啊，你住到这个镜像上了，住到这个心有所住了，这就是有隔碍有阻隔了。所以说吃饭睡觉运水掰柴这些都是神通呀，这就是庞居士说呀，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掰柴，我们都要找这个神通，都要找这个妙用，你去哪找这些神通妙用啊？庞居士就说得很清楚，或者很平常呀，这些稀松平常穿衣吃饭运水掰柴这些稀松平常的哪个不是神通呀？我们看释迦佛在那讲经说法的时候也是种种放光呀，像这个说楞严经的时候也是头顶放光呀，都放光明呀，放种种光明，还有大地的六种震动都有呀。但是看金刚经里面，金刚经里面也有放光动地的地方呀，在什么地方放光动地呀？就是释迦佛这个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衣，乞食衣夫坐而坐，饭食起夫坐而坐，饭食起洗足以夫坐而坐。哎呀，这个化缘化完了，回来吃完了，吃完了干什么呀？洗足以把脚一洗，因为他们就不穿鞋子呀，走了一路脚脏了呀，洗足以夫坐而坐，这就是放光动地，这就是放光动地。在这地方有人明白吗？没有人明白呀，只有谁明白了？只有须菩提明白了。 须菩提明白了，这就是无相神光呀，这就是无形妙用呀，这是大吉大用呀。所以说稀有，世尊，太稀有了，众生都不明白这是放光动地啊，认为放个有相的光芒在这地方有为的众动，这就是放光动地，而不明白啊，一切众生皆具足如此放光动地的神用，都在这穿衣吃饭，都不具足，都不知道呀。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稀有，世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是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神通妙用呀，都是什么呀，穿衣吃饭，哪个不是神通妙用呀，哪个隔碍了你了呀，哪个不神用无边了呀，都没有呀。但是呢，众生都觉得这个稀松平常，都觉得这个稀松平常，认为这不是吧，没有他心通呀，也没有看到墙外面的东西呀，也没有看到这个别人的心思呀，通通都没有看到，通通都没有看到，怎么能称之为神通呢？所以说认为啊，这个神通高不可攀，其实就是自己那个有所求心未泯啊，那个有所得心，那个偷心死不透啊，偷心死不透，你的神通怎么启发呀？神通启发不了。所以说这一切稀松平常的这地方呀，正是神通妙用的这地方。就是人就是执着，大家都能的不能算神通，我能的人家不能的才算是神通。哎，这个就是。是不是？别人能，别人能，我不能，那就不行。别人不能，我又能，那就是神通。你怎么不去飞呢？像鸟一样，鸟能飞啊，你能飞吗？鸟能飞，你还不能飞呢。所以说，那你也没有那个神通呀。哎，所以说这些啊，都和修道呀，都和开悟呀，不相干呀，不相干。就是说不在神通上着眼，有些人呢，他就是打坐呀，用功过程中呀，随着这个用功的深入呀，随着这个打坐的精进呀，必然而然也会改得这些东西，就是天眼啊、他心呀，都会有。但是不以为意，别在这地方做文章，不认为它是好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别在这地方着眼了，没有你着眼的余地，应该在明心见性这地方着眼，应该在开悟正道这地方着眼。在这地方着眼，而不是说在这些枝望枝末上着眼。所以说众生者呢，就是不从根本上着力，贪昧执着，愚昧贪执，讨便宜。我们的禅宗祖师呀，就骂这种追求神通的人呀，是偷心不死。偷心不死就是你那个心呀，老是想占便宜，想偷机取巧。哎呀，我要有神通了呀，我要看到这个预测到未来了呀，或者怎么怎么了呀，我要看到别人的起心动念了呀，这都是偷心，都是偷心啊，不在根本上着眼，应该在根本上，在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上，在这个空寂为体，在这地方着眼，而不在别的地方着眼。就是这样，就是古来的禅宗祖师呀骂我们呀，我们都是着神通呀，所以说在这地方一针见血，你修道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神通，这就障碍了自己，不承认当下一念断处就是自信呐，就是不承认呀，老人都说了，一念不成，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这是老人说过的。大家修行过程中，在修法过程中，在修六印一致的过程中，哪个没有体会过呀？都体会过，但是呢，都不肯，都不肯，为什么呀？这就是疑根呀，疑根没有断尽呀，在这地方疑着。老人说的这个太稀松平常了吧？这又没有发神通呀，也没有发光明相呀，也没有大地震动呀，种种都没有呀。这能是我们的这个佛性吗？这能是众生的本来面目吗？这大概不是吧？在这地方疑着，这就是性不具足，性不具足。所以说老人在这地方呀，就是一而再再而再的塞的说了，说了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但是呢都不信，或者都是划过，都是错过，认为还有一个更猛烈的景象，大概那个爆炸的景象大概是吧，这都是着相，都是着相，和这个正道呀不相干，不相干。所以灵济祖师呀，灵济祖师就在这地方说的其实最透彻，灵济祖师就在那说呀，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你这个一念清净心，也就是说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一念不生，这不正是你的法身佛吗？这不正是你的法身佛吗？一念无分别心光，这一切啊，世间的种种色线啊，种种形状啊，都没有你可着眼的余地啊，没有你可着眼的余地，这无分别处正是晒分别的地方，这不是智慧光明朗照的大报身吗？这就是大报身呀。一念无差别心光，这些林林总总山河大地各有各业相，各有各样，这些通通都是无有差别相， 这不就是都是百千无百千万亿的化身吗？哪个不是化身呀？都是化身，所以说一念无差别星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呀。所以说灵济祖师在这地方直指出来的也是如此，和我们老人说的有什么差异呀？没有差异，没有差异。所以说在这地方都是不承认当下一念断处就是这个自性，不肯承当，不敢承当。为什么不肯啊？不肯呀，是不是不肯不着相嘛？老是认为有个有相的，有个更辉煌的，有个更猛烈的，有个更灿烂的东西，那才是本性。哎呀，这个无形无相的，淡而无水，淡而如水的，就像水中盐味色力交清这样一样红化相望的这个东西，他却不该承当，也不肯承当，就是着相，就是着相。所以我们老师说呀，老师就说是呀，我们都是不肯呀，不肯干什么呀？不肯无相，不肯无相。所以说学佛第一难的呢，就是难在承当而不疑。这个疑根呀，不容易断尽。要是这个疑根彻底断尽了，疑根彻底断尽啊，这就是说修行第一大阿僧祇劫过去了。像我们那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在这个禅堂里面悟道之后，就说是呀，疑根顿断，庆快升级。难道他以前没听过这个吗？难道他以前不知道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就是灵智之性吗？虽然说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话呀，那时候也有古来禅师说的话呀，什么呀？是古来禅师就说是呀，这个以空寂为体，认灵智不认妄念。哎，没有说过这个话吗？也说过这个话呀，难道他不知道吗？他肯定也知道呀，但是呢，就是这个疑心没有死透，就是这个疑根没有断尽，所以在这地方自始至终都在这疑惑。所以说是呀，就说是他在这地方打坐，在那地方被这个水杯子烫着之后呀，他就说是疑根顿断，庆快升平呀。哎呀，这个疑根呀彻底断尽了，就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疑惑了。这不就是我们老人说的一肯肯定吗？这不就是老人说的一肯肯定呀？所以说是这呀，就说是这个疑根呀，不是一下子就断尽的，这是一个修法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在这地方没有多余的这个别的东西，这是无形无相的，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貌。你要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认知，这时候体悟到的时候呀，才有可能一把擒来。如果是连这样的见解认知都不知道，老人指出来了，你也当面错过了。所以说是老人指出来之后呀，你如果是遇到了，那就要一把擒来。所以说明心见性之后呀，要在世境上磨练。明心见性之后就是彻底了手吗？并不是。像我们虚云老和尚就说是呀，虚云老和尚说，开悟前呀，参话头，参这个念佛是谁，要起这个疑情呀，起疑情干什么呀？截断妄想。接待妄想来，这个让真心凸显出来，这就是开悟之前要提起这个话头，开悟之后也要提起这个话头呀。提起这个话头干什么呀？勤除习气。所以说是明心见性之后呀，还要在世境上磨练勤除习气。这个习气说的是什么呀？就是着相，就是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没有形象的，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认清楚了，这就是当人的法身慧命，这就是当人的本性。但是呢，偶尔着相的习气还会有，还会贪着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在这地方习气起来的时候，警觉提醒自己干什么呀？哎，别多事，或者说这又来了，怎么又在这地方着相了？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所以说一旦习气除尽了呢，乌云散后，光明自然大发。也就是在这地方呀，有习气还没有除尽呀，还有财色名食睡种种盖障来遮蔽了我们的本性光明呀，这个光明就不能朗照十方呀，所以说都不能起种种神用。如果是把这个习气除尽了，妄想颠倒通通都不消云盖尽了，这时候自然而然会大放光明，所以说神通自然而然发的，这是根本的，就是这地方发起来的神通呀，再也不会失掉。也就是这是习气除尽之后显发出来的本自具足的神通光明。 就是明心见性在前，发神通在后。明心见性是根本，神通是芝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着在这个神通上呀，你不是迷惑在这个神通上，没人说神通是芝麻，神通不是什么坏事，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你要把认为神通是认为一个高不可攀，或者把神通放到一个比较分量重的位置上，那么这时候就说神通就是芝麻。为什么呀？是你先有这个见解在，你先有了这个神通重要的这种见解，所以我们才说神通是芝麻。如果你都没觉得这个神通是什么一回事，你虽然有这个他行通，虽然有这个天眼通，这些五通都有，但是呢，就跟我们穿衣吃饭一样，就这么稀松平常，这有什么可说的吗？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呀，你都没认为它是多重要的一回事，那我们会说神通是芝麻吗？根本不会说，说这个是干什么呀？说这是多余。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待得本不愁木，真正见性了呀，根本具足了，培养它自然而然会生出枝叶来，就是待得见本性呀，待得见本性，实践本性之后，在这勤处习气，神通自然而然会显发出来，这就会形成大运。所以叫悟后真心真修长养圣胎。长养圣胎是养的什么呀？就养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个灵智之心怎么养呀？就是一旦它一着相了，提醒自己别着相，别着相。这个无形无相的就是这么养的，并不是说是要保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说是要这个保护一个这个东西，让这个东西不受污染，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发现了自己有时候还会着相。还会着相，着相的时候提醒自己别着相，长久的打成一片的不着相，这就是所谓的打成一片。古人说的这个运功啊，40年方打成一片，就是40年啊才落得一个长久的不着相，才能如此。所以说古人运功的典范呀、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弄清楚。所以禅宗里面就把这个路头呀讲得很清楚，有时候说这个三观呀，有时候说这个法身边事呀，法身真位啊，法身向上啊，无非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都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的。你要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才能勤除习气，习气除尽了呢，才能显发神用，才能起大吉大用，这就是法身向上。就是中间所说的长养圣胎呢，这就是入于法身真位啊，要时时刻刻不着相，时时刻刻不着相，都是在这无形无相之中，这样才叫入于法身真位。我们这个心开一线啊，这个证到了这个契入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是什么呀？这才是法身边事，也就是说是那个心啊，以前都被乌云遮蔽了，这时候突然开出来一线光芒，开到那个月亮了。哎呀，我知道里面的光景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入到这个大门里面去啊，我只是把这个门开，看了一眼里面的景象，这就叫法身边事。我虽然看一眼这里面的景象，我知道了这里面的景象是真的，别的东西都是假的，这些有形有相的，这些生生灭灭的东西，通通都是假的，只有这个无形无相的，这才是真的，这才是真我，这才是本我。所以说，只认识到这个了，这就是所谓的法身边事。哎，开了一眼认识了，但是呢还没有进的门来啊，还要保认呀、还要出息气啊，保认出息气就是从这地方要进的门来，入于这个法身正位，不光要看一眼这个无形无相，还要长久的能做到这个无形无相呀，这就是说的入于法身正位。入于法身正位，这个无形无相要落到这个无形无相的地步，要落到这个朗月当头的这个景地吗？时时刻刻都在这了了分明吗？这就意有所住，变成窠臼呀，都成窠臼了。所以说但凡有所住处，通通都是生死的窠臼。所以说在这地方更要向上呀，向上干什么呀？如悬崖撒手，百尺开头，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方能显现全身呀。这时候才能从这地方起来，起无数无量无边的大机用，在这地方就是入于法身向上了。这地方就入于法身向上，所以说从这地方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来干什么呀？救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度如是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而受众生得度者，根本没有一个众生得度，也不曾度过一个众生。这是住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这就说是这个禅宗里面啊，都是把这个说得很清楚。我们老人啊，把这个用功的路头说得也很清楚，就是先打开本来，以明心见性为主，先要认识到这个本性，认识本性， 见之本性，先要这个正德本来才行。正德本来之后呀，才能勤除习气。正德本来之后，并不是就是落入究竟了，并不是说是就是说是，撒手了，还没有到撒手的余地。所以说，还是要在这地方呀，勤加用功的勤除习气。习气除尽了呢，还要起大机用呀。不起大机用，如何来救度众生呀？所以说，还是要起大机大用。所以说，在这地方呀，这就是。老人把这个路头呀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倘若修法是不以明心见性为先，而是先求这个神通，那就是本末倒置。我们在这地方修心中心，我们在这地方修法，或者是修任何一个法门，你是为了什么呀？你出发心是什么呀？出发心是为了修证的这些神通吗？出发心是为了这个世间的福报吗？出发心是为了这个身体好吗？家庭事业顺利吗？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发心如果是不是为了明心见性，那你的这个和解脱呀没有任何干系。也就是你虽然修了佛法呀，但是你就是一个外道，你就是一个外道，你拿这个佛法的事啊盖了外道的勾当。所以说你看你的发心是什么呀？发心是求解脱，为解脱而来。为什么要解脱呀？世间一切种种皆是苦楚。所以我们说呀，八苦交煎，哪八苦呀？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种种无怨憎会、五蕴之身，这一切通通都是苦，没有一个不是苦的，没有一个不是苦的。生也是苦，死也是苦，这些都做不得主，做不得主，这是最最苦的事儿，这是最最苦的事。所以说是呀，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个如自己意愿的，不容易如自己的意愿。所以这些呀，都要从这个大苦海里面脱离出去。这就是求解脱的心，这就是出离的心。以这样求解脱出离的心来修，来弃入佛法，来修习佛法，这算是出发心，也就是这是正发心，这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出发心继承正觉，为什么呀？再也没有这个造苦的因了呀。这些苦果是怎么来的呀？苦果就是因为自己往受轮回，以无明遮盖的缘故，求种种妄想颠倒，种种妄想颠倒，造了种种恶业，改得了现在的生老病死种种苦果。这时候啥时候一念回光，啥时候要脱离这个苦海，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苦的本来，都知道了这些苦，再也不愿意造这些种种恶业了，愿意把这些一股脑袋都抛掉，这时候再也不造恶因了。既不造恶因，咋会受恶果呀？所以说是呀，在这地方立马回头转道，立马在这地方认抛开来，这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已经正觉了，已经从这个苦海里面脱离出来了，就是再也不会受这个苦因苦果了。这就说的出发心继承正觉，也就是最开始的这一念发心呀，这是最重要的。个人有个人的发心，每个人来修行，他发心都不相同，皆不相同。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出发心呀，最开始发心不是求这些东西来的，不是求神通来的，也不是求世间福报来的，就是为了了生脱死，为了明心见性，为了这个事儿，不是为了别的事儿。若是为了别的事呀，那就说是这个呀，这个若是为了那些别的事呀，也有可能修这些法，可能能满足你的愿望，但是呢，这和解脱有什么相干呀？没有相干呀，还是在轮回的大苦海里面呀，无非就是用佛法的事儿盖了一个更加轮回的更往受了一个更加悠长的轮回而已，没有多大意义，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出发心，最开始发心呢就是不以明心见性，而是先妄求神通，这就是本末倒置。忘掉这个佛法的根本是什么了呀？佛法的根本就是解脱呀，是解脱呀。众生在这地方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而不自知，或者是求得出离而无有出期，这就是佛法出来了。你想出离，你从这个轮回中要出离出去，但是你没有方法，佛法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佛法的核心。所以说是最开始要不以明心见性，不以求解脱为主，而是以妄求神通为主，这就是本末倒置。修法呢，不但不会究竟，还有琢磨的危险呀。我把后面这一节切掉吧，这就是从这个这就是从这个意识，也就是神通本素因，能够发神通呀，这是素是因力修行，正道心空无助呢，才能起这样的妙用。何况法分别，法分别呢，就说的是意识，这就和意识所缘没有任何关系。眼耳鼻舌身五根呢，把外尘的影子吸收进来，意识缘起的这个落屑的影子，它缘的这个内尘，也就是法尘，在那里思量分别，失去别相， 一落思量，分别分，分是分非，变得变失。本性的光明就像这个太阳被乌云遮盖了一样，而不能显了了，就不能发挥神通妙用了。所以说，神通和思量分别的没有关系，即是何乖法分别，念缘非离物呢？念就是妄念呀，意想呀，指的就是意识；物呢，就说的是物境，这里指的是法尘。意识与法尘的缘呀，思量分别，如果离开了这个法尘这个缘呀，意识就没有了，所以叫念念缘非离物，也就是说意识是相对而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法尘呢，那意识也不起作用。既然意识是相对而有的，那么依靠这个意识，怎么能证到这个真常绝代的这个圆通实性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依于意识修行也不合适。这就说是从前面这个从六识的角度来说，从眼耳鼻舌身意识的角度来说，这六种识呀，来证入圆通呀，都不太适合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哎，这就是六根，六尘、五根、六识都减得来了，后面就是从七大的角度来减得了。时间也到了，看。今天就说到这吧，今天就说到这吧。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如果有说的呢，就打字上来也可以。如果有修行问题呢，也可以打上来问这个齐老师。我先下麦。